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11月24号到11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纽约米德敦市圣诞游行，法轮功受邀参加。11月26号，纽约州城县米德敦市举行圣诞树点灯游行和庆典，这是当地一年一度迎接耶诞节的重要活动。去年由于疫情爆发，耶诞树点灯游行和庆典停办一年，今年人们期待的圣诞树点灯游行全面回归。米德敦市位于纽约上州城县，距离纽约市中心80里，是一个典型美国二线城市。近年来，该市华裔人口呈不断上升之势。作为当地多元化社区的一员，法轮功学员受邀组队参加游行。
终结中共，墨尔本车队唐人街游行，民众支持。2021年11月28日，打倒中共恶魔车队出现在墨尔本市中心。20辆载有醒目标语的车队浩浩荡荡穿过墨尔本最古老的唐人街。游行主办方表示，中共危害澳洲，危害全球，车队游行旨在传递真相。主办方负责人 Joe 表示，车队游行以打倒中共恶魔为主题，展示了中共隐瞒疫情、霸凌澳洲等很多事实，所以很多民众都很支持，所到之处几乎都有民众为我们鼓掌和欢呼。
费城东北区感恩节游行，法轮功腰鼓队展风采。近日，费城东北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大游行，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前来观看。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练功队也参加了游行，受到人们的欢迎。东北区的感恩节游行是费城最大的社区游行，已有近50年的历史。据主办方统计，11月21日的游行有100多个组织参加。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练功队在游行队伍中格外令人瞩目。腰鼓队表演了法轮大法好、喜庆、退党进行曲等传统曲目，还特意表演了圣诞曲目《铃儿响叮当》。在游行终点，他们还表演了腰鼓，演示了法轮功功法。法轮功学员钟灿：当我们游行过程中，我看到那些游人给我们鼓掌，给我们招手，我感到内心很欣悦，发自内心的为众生他们明白的一面而感到高兴。
修大法沐佛恩，老中青弟子感恩法轮功创始人。美国的感恩节是一个感恩上天赐福的日子，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感恩节来临之际分享他们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故事，并值此佳节之际感恩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有来自纽约的老中青法轮功修炼者分享了他们修炼以后身心受益、疾病一扫而光、道德提升的体会。纽约法轮功学员艾米刘说：我如果不修炼的话，可能会和中国其他的年轻人一样，爱和别人比，看到别人有什么自己也要有什么，就不自觉地想方设法去得到。但是修炼以后让我内心非常平静，命运也好，或者是你人生遇到的一些挫折也好，就能够看淡看清，把不好的事情当成好的事情。
尽快成熟，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浅悟师父经文行行，作者大陆弟子。反复学习师尊经文行行，有种很大的压力感。师父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 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选自经文《行行》。我悟道，这意味着法正人间随时到来，那时修炼的该是啥样就啥样了。可我不够格的地方还有很多，心里急呀。跟同修交流时，同修也说，这回真快了，可得抓紧好好修自己了，不然机会都没了。学这篇经文时，我感觉师父在我耳边呼唤，弟子呀，回家时刻到了，醒醒吧，快醒醒吧。我问自己，醒什么呢？显然是找差距，对精进和不精进的弟子来说，都能在这篇经文中找到差距。师父在敲醒弟子，突破自己，赶快跟上，别留下遗憾。师父经文中提到的现象，以往在讲法中有的也提过多次，但这次不一样。师父着急，催促弟子加快脚步，不给自己留下遗憾。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在的天象随时都会有大的变化，神佛大现震惊寰宇那一刻随时会到来，我们不能被常人的诱惑迷住，是醒醒的时候了。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比如从新加坡流窜到日本的那个女人，师父说了，有些人还不悟，师父当时没有点她名，是她不配。此人表现得很精进，伪装得很柔弱，很能迷惑人。有几个一直在跟随着邪物，其中有些人羡慕什么功能，被其诱惑。他经常说与谁前世有缘。其实邪物和羡慕功能的人各地一直都有。拿我们地区来说，有个开天目的大姐，人很朴实，如果没人捧，也许他会修得很好。可20多年来，不少人找他看，围着他问这问那的。于是大家知道谁跟谁曾是一家的，谁跟谁是什么缘分。直到现在，仍有10多人跟他不离不弃。春天有人帮他种地，秋天有人帮他秋收。他家里的大事小情，不少同修帮忙张罗。甚至过年，有的同修还到他家过年守岁，买这买那的。不按大法的要求做，其结果会如何呢？教训是深刻的。做生意之前找他看的同修说，大姐肯定的，错不了，开吧。结果赔了上百万。说我就跟大姐走的那位同修，结果2年后离世了。还有的同修嘴上说不执着功能，背后却偷偷跟他来往，结果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相继有3名同修离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理抓到理了，这样的人能成什么？只要你有漏，轻则摔得头破血流，重则丧命，只有在法上修才稳妥可靠。还有的同修执着网上开天目同修写的轮回文章，把该同修文章下载到电脑桌面保存，津津乐道的在同修中说，我就愿看谁谁谁文章，看人家修得多好。同修是否想过，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人心，又有多大的漏？正法要结束了，还执着功能那点事，连初级状态都没突破，修得咋样一目了然。凡是执着功能的人，100%是学法少跟人走的同修。有时候我读师父关于宇宙结构的法时，感到大脑容量有点承受不住的感觉。再回头再看看开天目同修说的那点事儿，包括网上开天目同修的文章，真是太微乎其微了。这里不是说开天目同修不好，也不是说网上开天目同修文章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说以法为师才是修炼人走的正道，执着谁都是毁自己。师父在经文《行行》中说，再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我认为这种现象也很普遍。拿我自己来说，虽然大法事也做了点， 学法每天一两讲，觉得跟差的同修比算不错了。可这种不错的本身就有问题，觉得自己不错时能提高吗？修炼人最忌讳满足现状。师父在经文《行行》中说，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学这句法时，我找到自己什么事情过不去呢？这一想发现很多，比如妻子突然劈头盖脸骂我一通时，我委屈的不行，与这个同修说，跟那个同修讲，责怪妻子怎么刁蛮，却忘了他是在帮我成就我。还有租我房子的人借口生意不好少给2000租金，我心里就不平了，打坐时浮想联翩，心想下一年得找回来。还有一个同修欠我10几万元，钱没还人走了，想起这事儿我就觉得太亏。这些算计不平气恨等等，能说我过去了吗？我体悟师父的醒醒就是告诉弟子，真相大显就在眼前，你修的咋样，是青苹果还是熟苹果也就那样了。我提醒自己不能懈怠，得加码赶上，不能让师父操心，不能让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失望，我是有使命的特殊生命。前天晚上师父梦中电话，我用小车推着一些葱，匆忙去赶最后一班车，司机要我80元运费，我悟到是该葱的时候了。80元，把握好时间的分秒，在三件事上精进，没时间扯别的了。我在心里说，弟子没精进，关没过好，我一定要把握好每一天，一定跟上。写出这篇文章也是激励自己，不能再悠荡了，也不能混时间了，赶快精进，从晨练开始进入如初状态，尽快成熟自己。现阶段一点体会，同修慈悲指正。
学新经文，醒醒有感，随师法正人间是大法弟子的殊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讲到，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弟子理解这是殊荣啊。九评原来是安排给常人传播的，可是常人却做不了，没办法，大法弟子接过了此重任，今天住师法正人间，常人还是做不了，也只好由我们大法弟子来做了。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因此过去的22年，在弟子看来不是正常的修炼状态，而未来需要的是正常修炼状态。法正人间时期，所有邪恶势力示威，是正常修炼状态了。我们大法弟子进入正常修炼状态了，这是多么可喜可贺啊。师父过去已经几次延续人间正法的时间了，被一些同修视为了对过去讲法的否定，因此产生了这个法是真是假的怀疑，这是对法理解太浅。我们在法中都理解到旧势力对正法的破坏极其严重，师父即使倒转时间也要完成师父的事，师父现在没倒转，只是延长修炼救人的时间了。修炼人在迫害的环境中度日如年，盼望正法早日结束，也是一些同修有抱怨的原因之一。其实这是对修炼的误解，把修炼当成了简单幸福的事了。我们回顾历史上各门各派的修炼，会看到修炼困难重重，耗尽一生都无法完成。修炼何止是严肃，它就是一生生生苦，直到达到标准才算完。我们大法修炼一生就能修成，这已是亘古绝无仅有最大的慈悲了。但我们仅仅修炼了不到30年，一些同修就受不了了，难道还不如过去门派的修炼者吗？他们是生生修炼，要修炼多少世啊？下一步我们随师法正人间，但可能不会神通大显，是不是到时又有人怀疑师父了？ 但如果是神通大显，那还存在修炼的环境吗？正法自从中共迫害到现在已经22年，那法证人间需要多少年呢？对于多数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弟子来说，都似乎超过了人类的天年，而对于其他弟子来说，也可能是一生一世。其实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对修炼的时间有执着。如果当年释迦牟尼的弟子执着于时间，那么他们何止是执着了人生100年，而是执着了2500年。所以修炼要看执着心是否全放下，是否修的执着心无遗漏。执着时间干什么？不但无用，还害了自己。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转法轮，本文对师对法的理解都是个人认识，师父大法还有更高的内涵。
读师父新经文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毕成，读了师父新经文醒醒后，心情既复杂又沉重，想把自己的浅显认识与同修分享交流。由于个人层次有限，所悟得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师父在经文中说，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虽然短短一句话，却给我很大震动。我们从师父各地讲法中都知道，师父正法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正法时期，第二步是法证人间时期。师父多次说过，1999年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在正法结束后，无论修得怎样，都会结束修炼。个人理解，一方面因为我们没有救下应救的人数，没有达到修炼圆满的目标，更没有完全兑现好当时自己立下的誓约，使得师父一拖再拖，以至于需要本该第一批结束的大法弟子继续留下来做法证人间的事。另一方面，通过师父的新经文，看到有些同修不单单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还有很多人心执着，如果现在结束，不单单会失去很多该救的众生，甚至很多本该圆满的大法弟子也无法圆满，无法兑现自己的誓约。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师父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安排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有些同修没有珍惜大法，没有完成好自己的使命，由于自己的不精进，也没能救下该救下的众生。师父从1992年传法至今已近30年了，一个人能有几个30年？全世界有70亿人，又有多少人真的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大法？又有多少人与大法擦肩而过？又有多少人因为种种原因已得大法却不能珍惜？我们真的把大法当成造化宇宙的根本了吗？真的把大法摆在第一的位置了吗？我们都从大法中获益良多，无数奇迹印证了大法的神奇。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我们都知道大法是真实不虚的，是实实在在的，更是真正的真理。可我们真的恪守真理了吗？当名利情冲击我们时，我们真的第一时间把自己视为一个修炼人去看问题了吗？还是事后诸葛亮，甚至连事后都意识不到自己已经陷入常人了？有的还在这十恶毒世中津津有味地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忘了自己修炼人的使命。其实想想，救人难，但也不难，因为师父说过，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摘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 救人是师父让我们做的，自然就有师父保护和正神的加持。我自己就有很多亲身感受，只要自己真的有那个愿望，师父就会帮着我们去做。其实很多事师父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了，可我们就是因为各种执着不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有很多同修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好救人的事，其实救人有很多的形式，每天都去外面讲真相固然好，没有这个机会或条件的同修还可以做很多事。比如上班的同修可能没有那么长自由的时间，如果是乘坐公共交通的，可以利用上下班的途中发一些真相资料，不用多，哪怕每次只发一两张都可以。比如年轻的同修无法像老年同修那样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外面讲真相，也可以利用网络做很多真相项目，比如发邮件等等。关于这些，天地行的同修都为我们做好了技术支持，只要按照去做，完全不存在安全问题。再比如一些会写东西的同修，可以写一些揭露当地迫害的文章，哪怕写一些自己对修炼的理解和认识，也许都能帮助一些同修走出迷惑。哪怕这些都做不了，那发正念的时候多发一会儿，加持正在救人的同修，都是对整体的圆融。哪怕这些都做不了，我们平时多收集一些电话号码发给明慧，也许海外同修的一个电话就能又多救下一个众生。这一个众生的背后也代表了一方世界，也有无数的众生。就算这些都做不了，师父还告诉我们，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摘录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展现出我们大法弟子该有的风貌，也许对世人来讲都会给他的心里种下大法的善缘。虽然我是2012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弟子，但在修炼中大法给我展现了很多很多，我看到过很多同修和世人的很多事，真的都是为了这最后的一世。有的同修修了很多事，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这最后的一世能得大法。有的世人在前世吃了很多苦，才能换来今生与大法弟子的一面之缘。这还不算我们当时下走抛下神位，立下誓约，才换来今天与大法的圣缘。那些从1999年经历风风雨雨的老同修，我真的既羡慕又敬重，因为在我看来，真的不是普通人能走过来的，他们走过的过往已经超越常人了。如果在最后因自身的松懈或长期不放的那个执着而前功尽弃，真的太得不偿失了。最后，让我们抓紧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最后的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从多放下一颗人心开始，从多去掉一个执着开始，从给项目中的同修多一点理解和宽容开始，从给世人多一个善意的微笑开始。在修炼上、救人上，再迈出一小步，都是在这最后的十恶毒誓中对大法的见证与展现。由于个人层次有限，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学新经文有感，不可偏离几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新经文行行，让我很震惊。师父在经文中说，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
有的人怕传染，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看到这里，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知道我就在其中，却不很清醒。经文看了两遍之后，我从震惊到惊醒，认识到自己作为20多年的老弟子，在关键时刻对法理解得这么肤浅，修为竟如此的不成熟，必须坦然承认自己确确实实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前一段时间小区里用喇叭通知打疫苗，我听见了没有去，还告诉家人同修不能打，认为大法弟子不会染疫，根本不用打疫苗，还认为自己在坚定的信师信法，潜意识中觉得人制的疫苗不但不能免疫，还有副作用。听电视上的专家说，有的疫苗打后有形成血栓的可能，所以产生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而没去想别的。在当今社会，由于专家督促、政府号召，常人的认知条件下，认为打疫苗是避疫的唯一方法。而我们不打疫苗，就像不戴口罩一样，不让到公共场所，让和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世人也不敢和你接近。这样，在众生亟待得救的今天，会给救人设置很大的障碍，带来很多麻烦。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救的宇宙随他去了，往新宇宙救度生命才是你们的责任。大法修炼者是为他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修炼的基点，而我们面对众多被瘟疫威胁的生命没有得救，首先想到自己的安危，而忘记了救人的责任，把自己降到了常人的层次，这和大法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已相差甚远。在旧势力眼里，你已不是在信师信法，信有师尊的及时棒喝，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让我恍然醒悟，真正认识到一个老弟子，我在关键问题上用常人心衡量自己，没有从修炼的角度看问题，这已不是一般的漏，而是偏离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偏离了这一基点，就是走偏了修炼的路，此时真的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了。师父在红营二中说，法度众生施导航，感谢师尊拨开迷雾，指正航向，归正了弟子的人心，清除了修炼的障碍，在未来的路上无论千难万险，弟子决心不再偏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一基点，坚定走正每一步，不负浩荡师恩。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不要忽略与老年同修的交流。作者：大陆弟子。近年来，本地离世同修中，老年同修占多数。虽说现象背后原因复杂，但有一点值得交流：对老年同修，特别是没文化的同修，不要冷落他们，也不要嫌弃他们。小组交流时，应该多问问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交流的吗？虽然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初级，但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站在他们角度理解与包容也是修炼人的境界。有一次，一个近80多岁的老同修找我，见到他时我有点意外，他家离我家很远，他说，我来过一次了，没找到你，这次来之前我求师父了，让师父帮忙能见到你。我说，您有什么事吗？他说，不怕你笑，有半年了，我身体不好，胸闷，憋得难受，不知哪没做好，很着急呀。他说时，我在想，他挺真修的，对法很坚定，就是不会修，遇事时不会用法对照，师父的国外讲法也看得少，如果学法和修心能跟上，这种现象不算什么事。于是我把自己现有层次的认识跟他交流了一通， 他心结打开了，很高兴。临走时，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跟小组同修说呢？他说，小组同修年轻人多，有文化，大家只学法不交流。我问了两次，谁也不吱声。有的说，大姨，这是你个人提高的事，回家自己悟吧。我要是能悟到，还用问别人吗？说到这儿，他有点心酸，眼泪要掉下来了。个人认为，小组学法不光是学法，交流很重要。光学法不交流，那跟在家学法有什么两样呢？那样就失去了集体学法的意义。修炼人和修炼人之间有促进，有对比，总是有修炼人自己的话要说，会形成一个修炼人的环境。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交流中能看出差距，比学比修中提高是最快的。我还看到一个现象，同修都有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习观察很微妙，老年人找老年人，年轻人找年轻人，说得来的在一起，说不来的很少来往，有文化的很少跟没文化的在一起。我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心性问题，有人的观念。虽然不少同修嘴上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可是当有同修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时，行为上就不一样了。有的开脱，哎呀，我修得不好，你找别人吧，私和我表现得很明显。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也很大，有一天一个70多岁老同修找我，他很苦恼，他从监狱回来之后，社保扣发了他近10万元的退休金，他想打官司，跟儿子说，儿子训他，你不缺吃的不缺喝的，惹那事干啥？他跟女儿说，女儿也训他，胳膊能拧过大腿吗？你能告赢社保局吗？他找同修，可同修每一个人把他的事当成自己事的，没人跟他在心性上交流，也没人对这事提出方向性的路子，他心里苦恼，压力很大，经常晚上睡不着觉。他说着说着，不由失声痛哭起来。他说，我就觉得你亲，来找你，觉得你能帮我解决这个事。我一惊，老同修说跟我亲，我怎么没感觉到跟老同修亲呢？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修炼上的差距，因为之初我对这事也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念头，怕办不了事让同修失望，还有安全问题，这多思。同修这一哭，我一下醒悟了，其实我对这事是有帮助余地的。联系律师，找曾经打过官司的同修了解情况，让他摆正基点，打官司不是单纯为了要钱，是为了不让社保人犯罪，这些都是我能办到的。于是我说，你别急，这事咱们共同办，有师父呢，咱啥都不怕，你把心性提高上来，事情自然就往前推进了，再难都有路子。他走时很高兴，很轻松的样子。这样例子还有很多，我觉得关心老年同修也是修自己心性的过程，是维护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环境，特别是学法小组。如果同修感觉在小组里没有提高的因素，没有奔头，那去不去都一样，小组就会散掉。师父说，你如果不能够做到在修炼上下功夫，就会散掉，人会流失，就是在形式上把它聚在一起，做什么事那就跟常人聚在一起没有任何区别，是留不住他们的。因为作为生命来讲，他是为了得法的，他是为了修炼的，是后天的观念影响了他得法，影响了他往前走，他意识不到这些。老学员一定要在法上带他们。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一点个人浅见。
修炼随笔爱美的心，作者思雨。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因为人有情在，在情的牵动下，自然爱美爱装扮，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在常人中修炼的女子，知道这是一个应该修去的执着，但却心存不舍，一直拖到现在才决心舍弃。遥想当年，我刚刚得法的时候，才20出头。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说句笑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看到师尊的这段法，我心动了，可以变漂亮，太好了。当时的我是带着想变漂亮和其他的一些执着，走进了大法。在修炼一段时间后，我知道大法是度人的，是对人生命本质上的救赎，不是为了得到世间好处的，就渐渐放弃了这些执着。无求而自得，修炼时间一长，人自然显得年轻挺拔有朝气，皮肤也比同龄人好，连女儿都说修炼人就是显得年轻漂亮。慢慢的，我就开始执着于这种年轻漂亮了，总想着怎样把自己装扮得更加优雅有气质。因为我曾经被迫害过，单位的人是都知道的，我更想通过自身的形象来证明自己并不颓废消沉，过得比他们都好。虽然我不化妆，也不穿什么名牌服饰，但我总会费尽脑汁地想着怎么搭配衣服，衣服都是搭配好才穿的。许多时候都会因为一件外套配什么毛衣，一条长裤配什么上装，要想很久，练功的时候都忍不住想。如同女儿笑话我的那样，看似朴素的衣着，其实是你为自己的精心搭配。喜欢穿就喜欢买，某宝是我常常光顾的平台，买衣服是经常的事，换衣服退衣服也是经常的事，大量的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前几天做了一个很尴尬的梦，我坐在办公桌前，可是我的办公桌上竟赫然放着一个单只的避孕瓶。梦里的我尴尬极了，脑子里飞快地回忆着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搞到了办公桌上。想了一会儿，我想起来了，这是在某宝上买衣服时商家送的，言外之意，这不是我买的，并在梦中随手把它收了起来。然后我就从梦里醒来了，醒来之后，我想，现实中在网上买衣服，商家会送券或小梳子、小发卡之类的，绝不会送这个呀。在梦里我买衣服，商家为什么送避孕瓶呢？后来我悟到，这种爱美、爱打扮、爱买衣服，隐藏在背后是强烈的色欲之心。为什么爱打扮？难道打扮是给自己看吗？写到这里，我感到好像是有一点想让自己高兴、让自己看的因素在里面，不然为什么喜欢照镜子，看到自己漂亮就高兴，想让自己高兴，这也是情。但更多的是想让别人喜欢自己，别人就会愿意帮助自己，不会给自己设置障碍，自己的生活就会困难变少，更加顺利舒心。这种贪图安逸的心和色欲之心交织在一起，隐藏在爱美的心背后。师尊在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家知道过去古时候那个和尚一出家，人就不把他当作常人看了，他已经是个半神了。过去在宗教中修行的人出家了，便要舍弃红尘的一切喜好和牵挂，与俗世之人之事再无瓜葛，剃光头发，穿一袭僧尼袍，便开启了青灯古佛、一心向道的生活。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的， 师尊允许我们慢慢舍去常人之心，但最终是要完全放下的。
时时需警惕，步步皆关键。作者陆文。修炼中就像师父在弘引苦其心志中讲的，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没有人想要我们修成的，所以干扰、磨难、考验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只要我们一溜号、一糊涂、一放松，可能就掉下去，所以每一步都很关键，都必须重视，都不能轻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任何一个心，任何一种执着，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同时也会被那些旧的势力、邪恶的因素利用，一定的。同修陈化名，老两口一起修炼，男同修贪玩，偷着下象棋、打游戏，越玩就越不学法练功，身体也就每况愈下，后来就去世了。其实他修炼前就有肝炎，练功后好了。70多岁的他可能早就到寿了，本应该在每一天每一步都严格要求自己，却被游戏给要了命。其实邪恶是一点一点蚕食他的正面，一步一步拉他下去的，可惜他没有留意，没有抵抗，没有清楚安于心。同修尼化名，学法累了，拿起手机看看天气预报，结果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看小视频，3个小时就过去了，不但没有学法修心，还看了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第二天还是如此，第三天依然照旧，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自己也很后悔，却又控制不住自己，觉得很无奈。其实当我们拿起手机的时候，就如同是自己走进了魔窟，你想的是玩一会儿放松一下，而魔要的是你的命，要你万劫不复，所以不用手机时最好关机，必须用时，用完要放得远远的，放到自己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每一刻都是考验。当修炼人拿起手机放下大法，贪玩关就没有过去，长期过不去就极其危险。同修炉在身体上一难受就采取常人方法处理一下，养生、刮痧、按摩，这样一关没过去，另一关又上来，小关都过不去，大关就更难过了。他在车站被要求写保证，他写了，考验没过去，清零行动中他又签了字，考核又不及格，一步再一步没有修上去，就是掉下来了。修炼人要带着功德圆满。同修密化名，亲戚问他借1000元，他很痛快就给了，亲戚借10000元他也给拿了，亲戚让他办卡贷款，他也稀里糊涂做了，后来才发现他名下的负债有几10万元，这时候贷款公司、银行天天逼债，他的工资卡被封掉了，工作都很难保住了，他不得不向内找了。反思过往，认识到亲戚开始借钱时，同修提醒过他，法理点化过他，而他觉得不就是一点钱吗，根本没当回事。他不是一下子负债累累的，而是一步步走入了旧势力陷阱的。如果在亲戚3番5次借钱时，有一次能以法为师，用法衡量一下该不该借，怎么还钱，他不会负债累累的。现实生活中，有的同修在学了法，讲了真相后，就觉得自己也完成任务了，稍微休息一下也无妨，有的就看一会儿电视，有的就玩会儿手机，可这一看一玩，可能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人的心一旦被勾引进去了，就可能像吸毒者有瘾似的受不住了，法学不进去了，功不想练了，修炼懈怠了，就很难再精进起来。所以我们不能贪玩，不能放松，不能执着，才能保住勇猛精进。 希望同修读读娱乐至死，安逸与毁灭，警惕当代三大魔，珍惜每一刻等文章，时刻警醒，不糊涂，不麻痹，不懈怠。在修炼中，每一刻都不能忽视，每一步都是极其关键的，走偏一点可能就极其危险。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
精进要靠自己。作者陆文。有的同修依赖心很重，学法要去学法小组，大家一起学，自己学不进去，练功要一起练，自己就不练了。讲真相得同修带着，同修做他也跟着做，同修有事了他就歇着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同修必须靠着别人，必须有人推他。不推不动弹，推一步挪一步。一旦离开了同修的牵手，离开了环境的督促，他自己就松散了，就精进不起来了。这样的同修有人拽着他的时候，他也跟着，也不偷懒。没人领着他的时候，他基本常人化，法学的少，功练的少，讲真相就更少了。他自己也发愁，要是某某同修还在身边一起学法，我也不能落下，要是朋友同修精进起来，我也就跟着好起来了。师父说，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为师者表面只诉其法理，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摘录自《精进要旨》坚定。如果自己不能会悟，自己不能坚持，自己不能提升，即使再好的老师引领，再好的环境，再多的同伴搀扶，也还是早晚要掉队的，因为他自己的毅力不坚定。靠山山倒，靠人人走，什么也靠不上了，是他不能精进的理由。深层意思就是，并不是我不想精进，是没人管我啊。其实师父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用心学法，真心修炼，师父的守护和恩典须臾不离。有师父在，还需要同修拽着吗？其实是完全不需要其他同修，像带小孩似的步步牵着走的。对于小学生，老师讲什么听什么，自己不看书，学校布置好作业才做，自己不动笔，有情可原，因为他没长大。如果修炼中始终不主动，完全靠依赖，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独立，才能成熟，才能圆满呢？何时才能有王者之尊呢？众生还指望我们呢，我们还靠同修搀着，自己立不起来，不自强自立，不主动积极，自己都修不好，怎么救世人呢？修炼要靠自己，这个法理师父早就讲得很清楚了，只是因为我们学法少，悟性差，没有认识到，没有高度重视，也就没有做到。师尊在转法轮中为我们开示，其实是千年不遇的，万年不遇的。但能不能度，也就是能不能修，还得靠自己。我讲的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的理，我们靠自己的心性所修出来的这种功，是同化了宇宙特性，自己的德在演化成功，那完全是靠自己修出来的，修炼自己那颗心。宇宙的理是修炼要靠自己，完全靠自己，法理要靠自己会悟，心性要靠自己提高，功要靠自己修出来，圆满要靠自己的威德。任何把师父当拐棍拄着，把同修当靠山的做法，都不是实修，也不是精进，更不是可取的。常人讲救急不救贫，同修可能在关键时刻拉我们一把，那是师父的慈悲，同修的好意，但任何外物绝不是我们的永远靠山。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人强迫你，逼着你修的，修不修是你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走哪条路，你想要什么，你想得什么，谁也不会干涉你，只能劝善。当我们依靠着别人督促做成的三件事，功德不全是自己的，是大家的，是整体的气势带动下的，是大家帮扶的，并不是靠自己走的，不是靠自己修的，也就不是自己心性标准达到的状态。滥竽充数的乐手是早晚要淘汰的，不能独立精进的道人也是迟早得掉队的。修炼是必须有个体考验的，觉者一定能脱颖而出，依赖不是长久之计，靠自己自立才是根本。希望依赖心重的同修多学学修炼要靠自己的法理，转变观念，去掉依赖心，真正独立起来，坚强起来，坚定下来。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是众生之王，我们多学法，精进实修，正念就越来越强。有师在，有法在，我们就靠自己就能修好，就能修成。以上为一孔之见，请慈悲指正。
面对错误，作者陆文。修炼中谁都有错，面对错误，同修的心态不同，表现的也各异。有的同修闻过是非，掩盖遮挡，唯恐人知；有的还认为过去了就过去，别当回事，更无需懊悔惭愧。也有的同修懊丧自责，追悔莫及，积极总结，支持后勇。还有的同修觉得自己一错再错，罪孽深重，愧对师父，已无药可救，不可能有未来，也就消极消沉，甚至自暴自弃。面对修炼中的错误，应该如何对待呢？首先，知错认错，坦诚面对。修炼首先要修真，内心要实在，对外要诚信。连明摆着的错误都矢口否认，或闻过是非，就没有做到起码的说真话，办真事。既是糊弄别人，更是欺骗自己，也是藐视神佛。神佛都有法眼通，神目如电，所以人的遮掩骗人害己，丢人现眼，罪加一等。错了就是错了，知错认错才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的大法弟子。认错是改正的前提，死不认错，死要面子，连认错这第一关都没过去，以后的路就难上加难了。旧势力的考验就接踵而至，有的同修几年里都死不认错，就一直痴迷不悟；有的同修知错即认，回头是岸，一步重回。诚恳的认错才让人敬重，让神瞧得起。师父在《经济要旨三也棒喝》中说，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修炼过程中谁都有过，关键是怎样对待。有的人能认识，有的人认识不到，也有的人执着于怕心等各种因素，不想认识。为什么认识不到错呢？有的是不想挖根，害怕面对。为什么死不认错呢？因为面子受不了。那么维护面子，维护名声，抱着错，抱着罪过，抱着执着，是常人的狡诈，而非真修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有错也不承认，想叫人知道你没错而表现你不错，那谁也瞧不起你，因为那是常人的手段。其次，心生惭愧，痛心疾首。错误过后的懊丧、懊悔、羞愧是能起到加深印象、鞭策激励的作用。痛心疾首之后才会痛改前非，发大惭愧心，才奋起真追。 不在乎，不悔恨，不反思，只停留在嘴上承认，就停滞不前，改正的决心不大，可能还会重蹈覆辙。政见周刊中，杀除燕子李三结变牙，知错能悔，哑巴会说话的故事很值得阅读。沛国的读书人承认并懊悔自己毒死除燕的话刚刚说完，他的三个儿子突然都会说话了。师父常常谈到善结，心生惭愧时，被伤害者能感受到你的真心忏悔，而忏悔就是觉悟，是修炼，就能起到消业和结怨的作用。你知错，他放手，也就能得到被害者的原谅，仇恨的结也就打开了，也许这就是一种善结。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最好这些人要是想对得起自己，就赶快清醒，赶快清醒。如果你要是有决心，你就把你干过的事跟大法弟子说出来，也许会更好。时间不等人了，我真的为你们着急呀，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法是有标准的。师父为什么要我们跟同修坦白？这样既能曝光邪恶，也能使自己痛下决心，还是一种善结，更是挣脱。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法为师，不折不扣地做到，达到了法的标准，师父才能为我们善结。有的同修藏着掖着，最后被旧势力钻空子下狠手，因为大错特错后没有曝光邪恶，没有惭愧忏悔，没有痛改前非，就没有修炼，没有走正，就还在旧势力的鼓掌之间。第三，切实弥补，痛改前非。有的同修向邪恶妥协后，也发表了严正声明，但是声明用的不是真名，那么曾经的背叛并没有作废，依旧记录在案，自己的大罪就没有抹去。有化名发表声明的同修去世了，希望大家引以为戒。还有的同修男女关系出问题后，没有及时跟同修说出来，旧势力就一直不放手，后来同修再犯错，再后来被非法绑架，被判重刑。也有的参与传销后，没有把钱退还给人家，病业不断。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讲了，你做什么，各个空间的生命，不光师父知道，所有的生命都知道。面对你所做的不该做的这件事情，你也不是作为一个修炼人那样不过，主动声明说知道自己错了，怎么样把以后的路走好，隐藏着，甚至于中共给你灌输的东西，在你的思想中还挺相信，还把洗脑的东西信以为真，在大法弟子中甚至于起不好的作用，我看你怎么办。改正错误不但要有真心忏悔的心动，还要有切实弥补的行动，也就是说造成的损失能够用金钱补偿的，一定要如数偿还，能够用行动补救的，要加倍努力。在错过之后一定要小心，千万要谨慎，不要自作聪明的认为没人看见，无人知晓，就可以一笔勾销，可以蒙混过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任何不符合法的言行都是罪过，都难逃法网恢恢。旧势力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点点的侥幸、疏忽、麻痹、伪装，都是他们钻空子的地方。错了还不认，还不改正，那就再修理他一把，得让他认识到，旧势力就会以这个名义冠冕堂皇地再涉及陷害。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淘沙》中说，我建议所有传播过这个特务网站的，尽快挽回你造成的损失，找回那些被你传播这个特务网站的人，漏掉一个，你都会随其一起被淘汰。有的去找人家了，人家不理他，他就消极放弃了，其实也是有魔阻挡他挽回损失，魔要把他们捆绑起来，领上绝路。 如果诚心忏悔，切实弥补，改正过来，不拖泥带水，不一再犯错，就过去了这一关。真的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精进，像浪子回头一样，是很可贵的。就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四，放下包袱，轻松精进。有的同修明白了，主动补偿了，积极改正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与懊丧中，但始终消极，不能原谅自己。其实也是主意识弱，邪魔才趁虚钻空子。知错认错，痛心疾首，痛改前非，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直后悔，无法自拔，失去信心，趴着起不来，就又走入极端的自责中了。修炼要正念正行，要取中，要稳健，要平和，不能极端偏激过度。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没做好不要紧的，那就下次把它做好，找找原因在哪里。你们在修炼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什么事没做好，完了事之后在那儿光顾后悔，不知道重新再做。你后悔多了，又是在执着，做错了，看哪里错了，知道了，下次做好它，重新做。跌个跟头，老在那儿趴着，不起来不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我不喜欢你们自责，一点用都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过度的自责能让自己气馁消沉，信心受挫，一蹶不振，停滞不前。对待错误要辩证的看问题，不能因为错过就完全否定自己。错误能让我们背信弃义，走入歧途，错误也能让我们发现问题，找到人心，去掉魔性。只要我们认真反省，积极补救，放下包袱，轻松精进，时间还有，机会还有，在错误中幡然觉悟，奋起直追，也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五，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旧势力亿万年的精心策划下，系统安排了屈服妥协，背信弃义，出卖师父，告密陷害，传销欺骗，造谣滋事，触犯色戒等一系列的破坏性检验，每个学员都会切身经历。旧势力看来，没有剜心透骨，没有置于死地，没有一悔到底，没有起死回生，没有洗心革面，没有浪子回头，就不够天格，就不配果位。我们发现正法修炼20年里，大多数同修都走得磕磕绊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旧势力的精心策划。静下心来梳理脉络，总结过往，我们认识到执着观念魔性是旧势力植入我们体内的，大错特错是旧势力的安排，在一错再错中走向反面，走向背叛，走向毁灭，更是他的根本目的。我们常常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挂在嘴边，却常常不觉察此时此刻谁在操控。其实一切的不正根源都在旧势力那里。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这样看来，不管我们犯下什么罪过，罪过本身是旧势力的安排，所以对待修炼中的过失，既不能满不在乎，也不要极度自责，任何极端的想法和做法也是旧势力窃喜的。知错认错，真心忏悔，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都知道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其实踏踏实实的做好三件事，就在易如反掌的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 因为那是师父的安排，是无限的慈悲，无穷的智慧，无边的法力，当然无坚不摧，无所不能。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但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能啊，特别是在这个期间，邪恶会利用你的情来加剧迫害你，使你的欲望执着特别的重，以至于你把握不好走入邪路。师父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你还能够走好修好，这个罪就都是那邪恶的，如果你还走不好，罪就是你自己的。当然干扰的邪恶要清除，所有的行为那就是你的行为。当我们真心改正，真正做好，罪过可以一笔勾销，罪过归于邪恶。当我们死不认错，坚决不改时，我们自己造下的罪业就足以毁灭我们自己。每个人面对错误的态度就是真实的心性表现，考验像面照妖镜，能够找出隐藏着看不见的龌龊、不堪、肮脏与丑陋，能让我们发现问题，找到差距，也能让我们幡然醒悟，勇猛精进。在每一次错误中向内找，认真改，心性就在提高，境界就在升华。一己之见，请慈悲指正。
中华神传使用筷子吃饭的传统文化之内涵，作者吴涛。传统的筷子制作式样，夹菜扒饭的一头是圆的，代表天，手掌把握的另一头是方的，代表地。筷子含天圆地方之意，用筷子吃饭表示人有饭可吃，靠的是天地的恩赐。送菜扒饭入口虽然靠的是天这一头，而地这一头还必须要人自己好好把握才行，若把握不好，筷子会掉到地上。因此用筷子吃饭的内涵是教育人们明白这样的道理，要看天时地利，把握好耕种的良机，才能有粮食收获。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用筷子扒饭的时候，越是愿意张开嘴巴凑到饭碗边缘迁就天这一头，越是容易大口吃到碗中的饭菜，甚至闭着眼睛扒饭都不必担心洒落地上。这是教育人们迁就天时，而不要忤逆天时，只要敬天迁就天时，吃饭就不是问题。但也有人不敬天，一张开嘴巴就是抱怨天时不称自己的意。正如人在吃饭的时候张开嘴巴，宁愿忙于说话，也不愿迁就筷子代表天的这一头去扒饭，最后就会错过时机。也许等所有人都吃饱了，这种人也关上话匣子了，才发现饭桌上已经没什么可吃的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